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十三集，前面啊，咱们说了一些关于秦的时候法令的一些冷知识，这里呢，我们要说的也算是一条历史冷知识。就是在秦国的法律里边有这么一个条款，叫秦政秦法不得颂扬。哎，有朋友肯定会很奇怪啊，那别着急，咱慢慢说啊。在2000多年前的秦国呀，不但不能对国家政策造谣诽谤，随便歌功颂德也不行，也是被法律明确禁止的。如果你穿越回秦朝，千千万万记住这条，就是拍马屁那是要吃官司的。《史记》里边记载了这么两个例子，是什么样的两个例子呢？《史记·商君传》里边记载，叫行之十年，行就是指变法啊，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哎呀，这秦国老百姓的啊，老 happy 了，这感觉世道变好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哎，家几人足，是吧？秦民出言令不变者，有来言令变者。就是当初呢，有到处宣扬秦国改革如何如何不好的那批人，现在又开始组团夸，哎呀，怎么这个政策好啊啊，组团夸。结果商鞅的回应让人大跌眼镜，叫此皆乱化之民也，这些人就是败坏社会风气的人，尽迁之于边城啊，流放到这个老少边穷地区，支援当地建设去。其后民莫敢议令啊，这件事之后呢，人们就都闭嘴了。那么在古代呢，因为交通不便呢，人们出一次远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流放发配，即便不会让你死，也能要你半条命。所以这个处罚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厉了。那么这里边比较有意思是，按照《史记》里的说法，最开始骂这个商鞅变法的人，后来呢都改夸他了，其实是同一拨人。也就是说，之前他们骂的时候没被怎么样，最起码没受这么重的处罚。哎，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秦昭襄王嬴稷的时候，说有一次嬴稷啊得了重病，于是各地有不少人呢都开始啊发起倡议搞众筹，让老百姓啊自发筹钱买牛宰了祭天为君王呢来祈福。这个活动呢其实和现在呢动不动有人在微博上点蜡烛那性质差不多啊，但是要讨论下的本钱，那比发微博下的本钱可大多了，是吧？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就是在古代农业社会，那个牛啊那是经济基础，地位和现在的石油是差不多的啊，生产资料那玩意儿是。而且呢，牛是属于国家的战略资源，你别说随便宰了祭天，在秦国的国营养牛场，咱们之前也说了，一次性死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牛，相关官员从上撸到下呀，那都得去坐牢去。这次热心群众为领导祈福的活动，最后的结果同样是让人大跌眼镜啊。嬴稷缓过劲儿来以后，非但没感动，反而下令停位彻查。我们前面也说过什么呢？就是这个秦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法治朝代，就算是秦王气得跳脚骂娘，他也不能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啥、啊、这帮人实在是罪大恶极，给我拉出去砍了啊！不行，一切都得走流程。秦王给丞相下令，然后丞相再给廷尉府发公文，让廷尉府来查办这个案子，然后再把最终的结果呈报上去。最后呢，查办的结果是这次搞众筹给领导祈福的所有参与者，每个人被判罚甲两副，就是要求你在规定期限里去执办两套铠甲，然后交给国家。那咱们现在的标准来算呢，这相当于一下被罚款罚了十几万。那说从这两个记载来看啊，秦法不得颂扬这个条款并非是一句空话，而是真正被执行过的。商鞅当初制定这个法条是非常认真的，乍一听上去感觉好像是不合理啊，对不对？好事怎么不让说呢？是不是？他感觉都感觉非常不合理，是吧？但是俗话说呀，伸手不打笑脸人，伸手不打送礼人，是吧？可是偏偏在2000多年前的秦国，这么干你就得挨打。之所以定下这么一条法律，商鞅呢是有他考虑的，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什么呢？是为了避免出现官员沽名钓誉、光搞面子工程的问题。啊，咱们打个比方啊，假如说一条河分成两个河段来进行护理， 那么一个河段的主官兢兢业业，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泄洪通道里边私搭乱建，每年都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加固河堤。有朝一日洪水来了，这个地方因为基础工程做得扎实，老百姓虽然没受灾，但是也不会对主管官员有什么好感。而另一个河段呢，主管官员平时啥事都不干，随便老百姓在泄洪通道里边私搭乱建，怎么高兴怎么来。到了发大水的时候，这位身先士卒奋战的抗洪抢险第一线，几天几夜没合眼，最后累晕过去，被刚抬下来，醒来又冲了上去。要是论口碑论评价，显然是第二个官员更得人心呢。他平时不得罪人，关键时候还把老百姓感动得痛哭流涕的。在第一个官员的治理下呢，人们没有受到洪水之苦，就只会记得说这人平时让我们干活来着，是吧，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让干这让干那个，还年年拉着你上河堤挑土搬石头，你这不是劳民伤财吗？那河堤好好的，你弄它干什么呢？但是从理智上来讲的话，各位朋友们，咱们理性的思考一下，是不是第一个才是合格的官员呢？第二个那叫渎职，那叫懒政啊。哎，但是上级面对所谓的民意时如何取舍，这就很为难了。所以商鞅干脆严禁人们夸奖官员，这么一来，对一个官吏的评测就完全是按照绩效考核来走，排除了其他不必要的干扰因素。所以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啊，对多数人来说，要喜欢一样东西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感动很容易，有一时的感觉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和咱们今天人们的这个冲动型消费是一个道理。买的时候呼恨不得呀，睡觉的时候都搂在怀里睡，喜欢的不得了啊，不买就活不了今天了。可是你买完了呢，过不了多久感觉这玩意儿也就没了，是吧？可是多数人要恨一些东西就要难得多。这个恨不等于说看着不顺眼，看不顺眼顶多可以不看，恨是非得要这个东西，这个人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了，你才会感觉到舒坦。一般来说呢，非得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侵害，才会引发人们的恨意。人的恨往往比爱来得要更真实也更直接。一件事儿啊，我们做的好与不好，关键要看骂的人有多少。你要知道骂人和夸人它是不一样的。不考虑少数奇葩，对多数人来讲，无论骂的是谁，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心理上的阻力。他能骂出来，说明他的理念确实和你有冲突。所以说呢，骂的人越少啊，才说呢，这件事啊推进的阻力就越小，后边做成的概率呢也就会越大。相反，如果一堆人对你齐声赞扬，你可以高兴，你可以欣慰，但是万万不能把这个赞扬太当回事。尤其是现在，点赞无非就是动下手指头的事儿，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如果你真拿这点赞当参照因素，最后很可能你会坑死你自己。商鞅的这道法令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高级黑的现象。所谓拍马屁，还有一个叫法叫阿谀奉承。假使有人仅仅是动动嘴皮子，通过颂扬秦王或者是秦法就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那后边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必然就会有投机钻营之徒纷纷效仿啊。假使秦国高层在决策上出了什么疏漏，那这些投机者照样会把这些错误说的是无比的光荣伟大和正确。谁敢流露出不满情绪，他们就会对这些人横加指责，说你这是抹黑大秦帝国的光辉形象，企图勾结六国破坏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啊！或者告诉你函谷关又没加盖子，你要是不满意可以滚出去啊，滚出萧山，叫山东六国吗？试想一下，如果这种现象真的泛滥了，那结果会怎样呢？这些口口声声维护大秦帝国形象的钻营之徒，在世人眼里，他们俨然就是秦国官方的代言人。有这么一群人存在，只会让百姓对秦国彻底失望，甚至于老百姓会被彻底激怒。陈胜吴广可能就是要提前一百多年出现了呀。现在网络上有一句话呀，说的特别有道理，叫一粉顶十黑。你看现在这个很多流量明星最后糊在谁手里，就是糊在自己粉丝手里啊！咱不说什么万什么千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些个人，这不都是这么回事吗？从古至今，大到一国，小到一人一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呀。那粉丝脑子里根本想不通这个事情。我们都说啊，人的舌头是软的，但是他却能杀人。而相对于诽谤和谩骂，捧杀 这个杀伤力才是最大的。对于造谣和污蔑，我们可以拿出真相据理力争。可是呢，这种无脑的捧杀，人家的策略是上来先把自己和你绑一块儿，然后开始打着你的旗号，会打击你的基本盘，让你的衣食父母和你最终是反目成仇。这种捧杀，有心的无意的，最终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啊，你说我对他好，你对他好，你对他好，你也把他捧杀了。这就好比啊，有些公众人物啊，最能毁他形象的就是他粉丝团。咱们刚才也举了例子了，是不是？对企业而言，很多时候公关危机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危机公关部门给搞出来的。比如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出来了疏漏，原本赔偿加道歉就行了吗？按照传播学规律，这点新闻的热度可能连一周都维持不了，哎，就没人记得了。可是有些公关部门非得把受众当傻子，雇佣一大堆形式拙劣的水军抹黑受害者，或者搞一堆专家学者开研讨会，说一堆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假大空的一些话，结果一番折腾下来之后，劣迹非但没有消除，反倒搞得人尽皆知，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忘了。比较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之前呢美联航发生的事件。这个安保啊，把一个越南裔医生强行拖拽下了飞机。哎，这个事儿大伙儿记忆犹新啊。开始的时候呢，美联航一口咬定我没错，甚至为了转移话题，把当事人的过去的一些劣迹呢全给挖出来了。问题是人家以前那么做了，是做了什么和你现在你的错误行为有关系吗？对吧？结果呢，这件事搞成了世界级的新闻。关于这家航空公司过去的种种劣迹，人们的记忆都被唤醒了。在危机公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之下，美联航的股票市值开始缩水，最后实在盯不住了，才用了 1.4 亿美元的赔偿金和当事人和解。这个事儿其实各位朋友们，前段时间内奔驰女事件不就这么回事吗？对不对？非得闹得人家坐引擎盖上，弄到网上去人尽皆知了，这事儿才得到解决。这类的问题在国内太多了，过去大家忽视舆论的作用，如今有些机构呢又开始迷信舆论的作用，啊，认为这个政策层面、产品质量层面、服务层面，反正总之任何方面出了问题，靠所谓的危机公关都可以摆平。哎，他们的办法就是头疼一嘴，脚疼还是一嘴，结果往往是芝麻大的窟窿被挖成了火车隧道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企业主，或者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多多少少有这么一点公众形象，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该如何面对舆论和自己的那些拥趸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